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各种水稻报告之前，我们现在正在我们组里正在做了一些工作。刚才呢，其实几个大部分都是侧重在搜上 network 上的一些上层的应用啊、算法啊、报告箱啊，主要是讲上层怎么用。然后搜上 network 我这边做的东西呢，更像是底层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支持，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图。这张图呢，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运算，像刚才郑宇博士说了，它里面其中有个图要算那个 Hits， 就是实际上那个非常像我们现在像 Google 啊，包括 Bing 啊，在做那个 Web Search 的时候算那个 PageRank。其实 PageRank 那个 Web Graph 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张图。虽然这些很多计算，你怎么去更高效的去做？然后我这部分工作呢，可能更跟这个更相关一些。首先呢，我看这个搜上 Network 的角度呢，可能跟大家，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角度看，不在这儿呢，就是纯粹就是当成一个自由点和边的这个一张很大的 social graph。然后呢，除了这个，其实一个这种图的平台呢，我不知道能够去做这种 social graph，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 graph 在 data， 包括这种生物的网络啊、交通啊，还有这个甚至你一般有那种情绪的这种 workflow 啊，都很多很多这样现实生活中图是到处存在的。因为是一种非常应该非常一般化的一种建模的方式。好，现在但是这个图呢，这个数据随着这个包括搜上 network 这种规模的增加和这种外国配置的突然增加，这个我们遇到这个图的规模是也是越来越大。比如像 Facebook 现在实际上是超过500 million的这个用户，然后呢每个用户呢有超过120个这个朋友，像现在这个最新的数据大概应该会超过150个左右，也就是说会有750亿的这样一条边这样一个图的规模。但 Web Graph 就更大了，还有人呢，就是说其实 Graph 无处不在，像人的大脑本身，你如果把每一个神经元啊这些神经元联系看起来，也是一张非常巨大的图。好，那我为什么需要一个 Graph System？首先，其实 Graph System 的这种应用呢，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都一直都非常有兴趣。像最上面那个 list 呢，是实际上是去年我们应该中国人比较自豪的是，在 HPC 排名上，我们的天河终于排到第一了。但是过了不久呢，大概后来就网上有一篇文章，大家说这个觉得呢，那意思感觉是我们觉得这个 HPC 呢主要是看浮点运算，不跟你们玩了，我们呢现在找一个更难的这种测试你这个运算你这个计算平台性能的呢。新的性能呢，它是新的 benchmark， 它叫 Graph 500呢，是在图上做运算，它跟这个浮点运算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这是工业界的。那学术界上对这个图平台这种运算这种需求，还有搜上 network 这种 graph 的这种兴趣是逐渐增长。比如说以去年为例的话，去年 KDD 2011呢是有这个632天中有260天呢是跟 graph 或者搜上 network 多多少少有关系的。好，另外我们为了看下面的平台，支持上平台图上可以做很多运算，但是总是要支持上层的一些应用的。在我这看，从一个 system 的角度去看的话呢，主要有两个方面，我把这上面的应用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做这个 real time 的 query， 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 database 去在上面做一些这种查询的一种处理。当然查询呢，往往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 latency， 就是说我查一个请求在里面输了一个东西，我希望它越快返回给我越好。这是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Facebook 啊，或者是你在微博上你去搜一个朋友，你希望马上能列出你这些所有的这些朋友。然后另外呢，很大一点的，像比如像算 PageRank 啊，甚至像刚才像郑宇说的那个计算一个人的那种 Harvard Notes， 这样算其实他们的图很大，你往往并不能说我要算了几秒钟就能算出来，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个 offline 的一个过程去算。在这种情况下，你图很大的时候，可能你说快个一秒两秒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那个 latency， 这时候看你的 throughput 有多大，比如你一天能够处理多大的这种图，处理一张整张图，你这个吞吐量有多高，这时候是可能更关注的事情。从下面讲的这个东西也主要是侧重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做这种 query 的处理上，另外一是做这个offline 这种大规模数据吞吐量的处理上的一些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case study。 那 case study 呢，这个是看Facebook 这个 people search。我们知道这个微软其实现在它在进军这个Web Search 的时候，这个Bing搜索引擎里面它也加入了一个很多新的 feature， 比如像它跟 Facebook 进行合作，你现在并那个搜索框里面你去 type 一个啊这个人名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名，因为他在旁边，大家注意了，他旁边有一个登录框，登录你登录上去之后呢，你在里面search的时候，他会首先在你这个朋友里面啊，比如说你这个一号的朋友，就是你朋友，你的直接的朋友，还有你朋友的朋友，或者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在这个三阶的朋友里面去找，如果能找到这个人名呢，他首先会说 people on Facebook，然后这样去找。但是因为这个数据呢，毕竟是从这个 Facebook 来的，所以它对这个当一个相当于它是作为并的一个 service 插进来的，插进来它有一些要求，因为它要求呢是你这个 query 呢必须要在25到250毫秒之内做完，否则的话它认为超时，因为对于这个搜索引擎来说，你这个信息想是额外的，有呢会更好，但是如果因为你这个请求处理的太慢，让用户在那等着，其他效果显示不出来呢，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在做这个 query 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在250毫秒内做完的话呢，他就给你显示过来；如果做不完呢，就给你把你这个处理给扔掉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就是做 query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你的这个三就是三号这个朋友里面去找一个给定的人名，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去看它为什么是很难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图里面，刚才大家讲这个小世界啊，说到那我当然里面有很重要的这个理论叫这个啊6度分割，对吧？就是其实人呢，你直接找你的朋友并不多，你比如也许你有100个朋友，但是你两届朋友的时候就是啊你100乘100，三届的时候100乘100再乘100，当你像你基本上你跳6个的时候，基本上你把全世界的人都跳了一遍了。所以当你去找三阶朋友上，其实空间的搜索是相当大的。比如我们就以刚才那个例子看，你一个朋友有120个，当如果我去找三阶的朋友里面，其实就有17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你这个朋友的节点需要去 check 到底你有没有能找到人。但是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8、9天呢是非常的紧的，只有250毫秒，就是1/4秒。现在这个 demo 呢是就是基于我要讲这个 Trinity 这个平台做的一个小的 demo， 就是里面呢就是那个图的分布上呢就是平均的度就是120，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呢他当我作为一个中心节点，它会有120个邻居，每一个邻居的这个点呢再有120个邻居这样一个图。然后呢，现在我们做这个结果，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病现在是怎么做的。现在呢，它这个结果实际上在上一个版本里面呢是 Facebook 做的，就是 Facebook 作为一个这个 service， 它做完了之后，然后再传过来，然后再集成到病的结果里面去。这个过程大概是刚好呢，它是做了2个 hop 的这个 search， 就是说它现在3 hop 已经耗时太长，还做不了，就是做2 hop 的时候呢，大概需要这个250毫秒。那我们在做这个 demo 里面看那个在search 2 hop 的时候呢，大概第一个呢只需要这个8毫秒，然后在做 3 hop 的时候呢，这个呢是需要56毫秒，但是56毫秒这个好像稍微比平均的只要短一点，一般正常情况下这个search 这个 2 hop 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大概能够做到这个10毫秒，然后在 3 hop 的时候能在100毫秒左右。这个做这个 people search 呢，在微软内部的话是在 SVC 那边的一个 team， 就是硅谷那边他们有个专门做 social search 这么一个 team 在做。他们那个有个 architect， 我们跟他这个交流的说，就觉得我们这个 demo 这个结果呢是明显比他们做的那个要快，因为他们做 2 hop 的时候就需要250毫秒，所以他就说这个就下面那句话是他这个我们这个他说的，就是说要比他们目前的这个结果要快很多。但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快很多就马上就可以集成到产品中，因为你一个到一个产品和一个做一个就我们给他去做这样一个示范应用还是差得很远，并不代表就是说因为他们目前那边也在做自己的一个 system 想继承这个声明线。好，那我们这边是怎么去做从 query 角度可以做到这个延时那么低的呢？首先在一张图里面呢，其实图运上可能有很多很多挑战，它跟传统的这个你去纯做这个科学计算还不太一样，因为图呢往往很多都是 random access， 你很难去做 cache。另外呢，其实你在访问的时候，往往很多这样的这个 traverse 这种操作，里面你就会特别多的，往往你这个计算的复杂度呢，跟你开始这个算法关系不是特别大，都是这个 data driven。你这个图长成什么样子，你可能事先你的算法都没办法知道你后来是怎么去运算的，往往所以你事先呢，你这个算法也很难去。或者模块化的，就是像用 MapReduce 那样，就是像这个 Divide and Conquer 那样去测的去计算，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挑战。首先我们去 去做做刚才那个 case study 里面的话，我们首先要学习要优化两个东西，一个呢是你这个本地的这种 data access 一定要非常快，其实这里面往往就是你这个从存储这个 model 上要去有一定的这个优化和设计上特殊的处理。另外呢，因为你是个分布式的系统，因为 data 大了，你在一台机器上显然是不 work， 所以这个 network 怎么去更好的做优化，降低它的 latency 和这个 throughput 也是两个重要的这个考虑的点。好，从这个 network 这个角度讲呢，第一个比较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你如果好刚才有172万个这样的node 这朋友需要这个去 check， 就是看他是不是，比如我要找 David， 在这个人是不是 David 的。如果你要 send 了那么多条 message， 大家知道这个网络再快，你去 send 了一条 message， 到 message 回来就是一个 RTT。你想想 RTT， 如果你那么多个 message 乘一个 million， 那显然是别说250毫秒。你大概十几秒可能这个都返回不了，所以你首先呢，第一方面要把这个 message 的这个数目这个 cut 下来，所以我们就对这 message 首先要进行 combine 一些，尽量的减少万一台机器发了的 message 呢，如果 message 不是特别大的话，尽量的把它能够 combine 到一条 message 里面去。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从 message 这个 load 的角度讲呢，往往就是，但是它同步操作呢，往往会 block， 就因为我一个同步操作，就是我做一个操作，你调用一个这个 function f， 要等这个 f 呢结束了之后，你才能再往下走。但是你如果特别多这种并发这种请求上，是你显然是这种 block 会严重的降低你这个系统的这种 performance。所以我们在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大量的这个使用这种异步的这种网络 message 的这种调用，这种 f 的调用。好，这前面就是整个我就讲了一下这个 Facebook 这样一个 case study， 以及我们整个系统一些大的这种方向上的一个对它的一些优化。下面就是我们才就是说讲这个正题，但是正题也大家也放也不是特别长，我们就是这个讲什么是 Trinity。 现在其实有特别多的这个 graph system， 你像看我这个屏幕上列的这些 logo， 基本上就是现成的，跟多多少少都是跟 graph 相关的一些这个计算平台，或者叫 database， 或者叫这个 computation platform。 首先呢，现在这些图里面有一部分呢是处理一些小的这些图，比如说单机的，它可能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 feature。 像里面现在大家可能去 search 这个 GraphDB 的话，大概能够这个搜到这个第一条，或者应该是叫 Neo4j， 它呢这个做了特别，它想做的事情像把传统关系数据库里面的一些特性，比如像这个事物啊，很多东西做的 feature 特别丰富，但是它主要是侧重这样单机的一个东西。它虽然也声明是支持多机，但往往它的多机是用来做这个比如说做冗余啊，做这样备份用的，但是就是做负载均衡，或者是，但是不是做一个真正的就是那种分布式系统的意义。那我们去掉这些处理，因为图特别大，处理这些那个单机的处理小图的数据呢，我们就剩下一些分布式的系统。这分布式的系统往往就是做一些离线的操作，比如像算 pair rank 啊，或者算一些整张图上所有 pair 之间的 shortest path 这样的一些运算。但这些系统呢，就是他们往往跟 database 这个就是这部分操作就不太支持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 query 的东西，因为往往一般我们认为这个做 query 离线操作和这个实时的这个 online 的操作还是差距比较远的。然后我们在做 Trinity 的时候呢，我们想就是尽量的一个平台上面，我们有些 model 是共用的，我们做个两个方面的东西，并不是说你把一个两个东西生捏在一块儿呢一定就会好，因为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功能都塞到一个 model 里面，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层的话，我们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基于 memory cloud 的一个最基础的 infrastructure， 在之上我们有两个这个子系统，一个是做 online query processing 的这种更侧重 database 方面的 graph database，另外一个呢，就是做一个大规模的并行处理平台。这里面呢提到这个图处理系统，不得不提一下，去年或者2010年的时候 ，Google 发了在 Zigmod 发了一篇 paper 叫 Prego。Prego 呢是，它 paper 中呢是 claim， 大概 Google 呢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一部分计算的，大概70%或者20%的数据呢是用 MapReduce 平台算的。然后他说剩下的20%呢，大概有20%或者30%的有一部分数据呢是用这个 Prego 做的。Prego 做什么呢？它是一个图运算平台。图运算平台呢，就是说算 PageRank 啊，算一些 ShortPath 啊这样子一些系统。 然后在我们推荐这个想达成的一个目标，基本上是两方面，一部分就是传统的这个 DB 的一些特性，比如做 query 啊，做事务啊，做数据一致性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做这个 Python 要做的事情，就是大规模的这种图上的运算平台。好，这是基本上就是 Trinity 的一个 feature。首先呢，是第一部分呢，是它一个graph 的一个 model， 就是一个你我们做的数据呈现的是张图，我们用什么呈呢？图你可以用连接矩阵来。理解表来存，用矩阵来存，反正是你很多很多你可以想不到的方法来去存一张图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 storage 的 model， 后面两个点呢分别就是针对 query 和这个 computation 分别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好，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的 model 是一个 half graph， 可能大家都知道 graph 就是一个点一个点再一个点，就这么个，或者是认为是个两元组或者就是三元组这样的东西。而那个一个 Hypergraph 的定义上啊，它跟可以把这个刚才那个定义稍微扩展一点就可以。刚才那个定义里面一条边呢，其实从数据上看呢，它是包含了两个点啊。然后如果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张这个简单图就是两个点。然后什么叫 Hypergraph 就是我们把这个边的概念呢扩展了。我原先一条边呢只能连两个点，我现在可以连一组点。这样为什么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需求呢？比如说 ABC 三个人是朋友啊，你可以说 A 连 B,B 连 C,C 连 A， 这样是一种连接方式。也可以说我就有一条边叫朋友边，我们三个人呢之间呢是相互的关系，哎，破起来就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好，在 Trinity 里面，它这个我们的模型呢比啊稍微像是把两个东西稍微有加了一下，就是稍微扩展了一点，就是它呢既可以呢就是说你这个你这一个 node 呢，它仍然是有这个可以包含若干个这样的，就一条边呢仍然是可以连接若干个 node。但是在若干个 node 里面，我们又把那个简单图里面这种有方向这个概念呢加进去了。它放上去，从数学表达能力上，其实我们就扩展这个 model 跟 Hypergraph model 的这个表达能力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实际上它在实际你用车中啊，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些很方便，用你会更简洁的去表达一些更复杂的关系。你比如像。也表达一些你的这个祖辈啊，你的祖辈，还有你的晚辈，包括你的兄弟姐妹，一个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可能用简单图要很多很多这样的边。如果你在 Hypergraph 的呢，你要定义很多很多超边才能把这些关系这个表达清楚。但是你在各种扩展的关系中，你中央那个节点作为你，然后上面的节点作为你的这个你的父辈，然后下面作为你的晚辈，旁边作为兄弟节点。但是在一个很简单的 model 里，你把刚才那些很多现实世界中的 model 就很容易把它这个。表达出来，然后你们再回头看一看，这张 slide 呢不是我画的，是那个前段时间 Google 出了一个产品叫 Google Plus， 对吧？这个 Plus 里面呢，当时我就去看了一下它这个 slide， 然后第一眼想到的说，哇，这就是我们要想出来就是一张超图，所以呢，显然就是说跟我们这个 social network 显然它里面很多时候就可以用一个很简单超图来 model。这刚好也就反映了我们为什么去选择一张超图做我们的数据模型。好，再往下看。下面其实就讲一下我们这个基本 Trinity 的一个最主要的设计。最主要设计呢是一个基于可以这样简单说，我们是一个分布式的 in-memory 的 distributed 的这样一个 memory cloud。所谓 memory cloud 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很多图里面它有很多特点，比如说我刚才说。图里面很多随机访问，随机访问呢一个点就是说你很难做态势。如果你把这些所有数据放在 disk 上的时候呢，你会反反复复的去访问这个 disk， 这样是性能很难接受。所以往往在图上你想很快的做运算的时候呢，我们想就把这个 data 呢都 set 到 memory 去。那 set 到 memory， 你一台机器显然能够，现在尽管很便宜，但是你像塞一张 web graph 或把 Facebook 塞进去还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基座分布式啊，但是又要想要 memory，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memory？ 其实我刚才已经就讲到了，因为这跟图的一个运算特点有关系。旁边再从这个这种底层上的 principle 上讲呢，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考虑。比如像这是去年这个 SO， 这是2009年的 SOSP 上一篇 best paper 画了一张图，在这重画了一下。他讲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一个系统什么样的这种存储是最好的呢？如果你这个从看纵轴呢，这个是他讲的这个 data size， 如果你这个 data size 非常之大，大到已经 memory 根本是不可能 hold 下来的时候，你如果强硬去用 memory 算呢，它整体的这个 这个代价你都知道它的代价，包括很多很多都考虑好了，它有个叫 TCO， 那这个会比较高。这时候你需要用考虑一些 disk， 甚至你这个中间呢是一些固态硬盘，像 flash 存储上一个做界定。但是如果你从横轴看了，如果你这个对 query 的要求非常高，你想就想做非常实时的这种请求，这时候你去用 disk 呢显然就更不 make sense。 所以这时候哎，刚刚好，它这个时候你这种时候呢，你这个系统设计的时候更倾向于去用 memory 里面存数据。好，大家按我们那个分析呢，其实我们大致的这个所处的区域呢是在 memory 这个地方，然后呢，另外呢，我们 data 也很大，所以刚好在一个那样一个边界的区域，这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存储介质的选择上的一些考虑。这是我们的一个存储一个很 high level 的一个展示，最上面就是我们的 Hopper Graph Model， 下面的一张 graph 就有 node 啊，右边，下面呢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 memory pool， 这些很多 memory pool 呢相互连接呢，构成了一个 memory cloud，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虚拟存储，在上面可以画一张整张图，你可以从用户的角度看呢，就是在一台机器上。这是每一个 memory pool 的一个更细的结构，然后这可能啊就有点太细节了，可能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有兴趣。那我这一张 slide 有这些效果。下面呢，我觉得我们看一下现在 treatment 能够做的一些 query。query 其实在图上我们能够做的 query 和平时在 database 做的 query 有一些是很像的，比如像做 keyword 的这种 search， 你想找一个人名，这样，所以它跟这个图的结构关系并不大，往往就是把这样集合一堆 node 的这个 label 啊、name 啊一些属性呢，就作为一个字符串的一个集合，所以这里面建立 index 往往就是像传统的啊倒排索引啊、串 index 之类的，我们去做 keyword 的测试。跟图要相关的一些 index 呢，实际上一些结构化的 index， 比如说你想去做一些 subgraph 的 match， 或者是你去做一些那种 sparkle， 就 sparkle 就是现在 RDF 有做语义外部的大神，其实它也是一张很大的这个 graph。做 graph 的时候，它有一套自己的一个语言叫 Sparkle 语言。那这些语言它在去做查询的时候，往往跟图的结构有关系。就是说，你去找一个，我给你画一个特定的形状的这样一个结构，你在这个图里面找这样一个 match。所以它这种结构化的查询的时候，你单纯 keyword 的测试，这种 index 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这种结构化的 index。这里面下面是说，其实这 query 有很多很多种，在图上有些非常难的 query。我之前呢，我们亚研有一个做了一个有一个外国站点的叫人立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上面有一个这个设置叫六度搜索。所谓六度搜索，是给你任意两个人呢，我之间找一个 shortest path， 但是 shortest path 呢最长的路径呢，我们限定为六。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初看了并不难，但实际上做非常非常难，因为这个六度啊，这个六个 hop 基本上就把整张图的 node 都设计了一遍。如果你这个图像有 Facebook 那么大，你想你去在 online 实时做 query 的时候扫一遍这个图是非常难的，但是去建 index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建你一 hop 的这个 index， 就建你的邻居，也许你就100个、200个，甚至10000个也能建。但是你想，如果每一个人给他去建一个，不用去建六度的这个 index， 你就建个 two hop 的 index， 这个代价我们就是承受不了的。因为你如果那些往往我们去搜的都是名人，对吧？名人呢，比如像刘翔、王菲，你去搜这两个人，他会有一个 connection。但这两个人呢，像这样的人，他们的这个度我在里面，往往都会超过几万，超过2-3万的是就算非常小，很多人都是超过5-6万。但像这样的一个，你这个邻居会有那么大的度，然后你再乘一下5-6万，再乘以5-6万，所以你根本做的 index 是非常非常之难的。这是一些 challenge， 一些比较 advanced 的这个 query。好，最后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关于计算平台上，就是在 Trinity 可以一边呢，它是你可以从单机的角度去用的，它就是可以做一个 graph storage engine。因为你做很多图的时候，你首先要把你这个图能够存下来。存下来之后，你能简单的给一个 node， 你也能找到它的邻居，再给邻居呢，你可以再找到邻居的邻居，这是一个，它就作为一个 graph storage。另外，很重要一点，我刚才提到这个 Google Prego， Google Prego 它做的事情就是像我在这个图上，比如像 VRAN， 它是怎么算的呢？举一个很啊 ，PageRank 可能我们稍微还复杂一点，就举一个这个 search pass。search pass 大家有传统的计算 search pass 的方法，就是你这个数据结构书上讲的那种方法。然后用在图上，它做的方法呢是把图上的每一个 node 看成一个 CPU， 看成一个 process 单元。然后呢，每一轮呢，大家都做一定的这个。每一个这个 node 都做一定的操作，通过迭代若干轮呢，就得到你这个想要的 search pass。思路上呢也就非常简单，比如说像 search pass， 我选定一个点，第一轮呢所有其他点都初始化为无穷大，然后我每一轮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我看一下我的邻居的这个到原点的距离和我到原点的距离谁更小一点，如果我邻居的距离比我小，我就更新为我邻居。你想这样迭代若干轮之后，哎，最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个说 hatch 的那个 value 刚刚好就是你到原点的一个最短路径，而且这个路径也不会做很多轮，因为你想这个传播最多也就传播你那个图的这个直径有多大，它就会传播多少轮。所以它这样一个计算平台，很多时候我们叫它这个 vertex based computation， 它是另外一种思路去看。我们传统的去计算这个图呢，是把整张图作为一个 data 的 input 去看，而这时候你去把图上的像是把每一个 node 当成一个处理器，或者算成一个计算机，然后这个计算机通过呢，或者这个 CPU 通过这个图本身的这个边呢连接起来，这样一个网络去做运算。Google 的 Playground 呢，其实它是做支持这个同步的一个，就是说它一轮就一个迭代一个 iteration 做完了，然后做下一个 iteration， 然后再做下一个 iteration， 这样去做。我们这里面呢，同时考虑这个时候呢，也在考虑去做这个异步的这种迭代，就是我们把这个同步的这个间隔呢，把它放松一点，就是你不用去要求大家非常严格的遵守那个 lockstep， 这样某种程度会去提高性能，但也并不是那么脆弱，很多时候不是所有的算法都可以写成异步的这种实现。整个包括 Google Playground 还有这个 Trinity 所基于的这个计算模型呢，就是一个 BSP 这样一个模型，就是大家每张图里面所有的 node 都看成一个计算单元，然后大家就做一定的事情，做完之后呢就带到一个这个 barrier， 然后大家 global 这样同步一次再进行下一轮。就是这个呢，就是像 Google Playground 那个做法，就是它每一个 node 做完了之后来一个同步，然后进行下一轮。然后在 Trinity 里面呢，这种模式显然是支持的。然后呢，还另外一种模式呢是支持这种异步的，就是大家每个 node 做完的时候，你可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呢是可以接着往下做的，并不是所有的条件下都可以接着往下做，因为出了那时候这个 barrier 之后，很多事情变得非常复杂。这是一个我们那个 demo，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些内网做的，可能在公司外面呢只能看一下截图。这个呢就是算我刚才说的那个 search pass， 就是迭代一轮一轮的每一个 node 在做，然后大概迭代一个你这个图的直径轮，图收敛之后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最终的运算结果。算这个 page rank 呢也是非常类似的。另外呢，除了刚才一些跟 Facebook 啊跟这个运算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目前有些。其他就是图呢，很多很有意思的应用。你想这个呢，是我们微软内部有一个平台叫 ESA， 一个做实验管理一个平台，上面它就是每个 node 呢就代表了一个人做了这个实验，就是这个实验配置呢，我另外一个人呢可以继承我前面一个人做的这个实验配置，所以它整个来说就是个演化关系图。这个呢也是基于这个 Trinity 做的。还有呢，这是一个语义网络的一个用处理做了一个东西，它是很多图，但这个图为什么这个图里面没有边呢？其实我刚才说一个超边的概念，那一群呢，其实就是用相同颜色呢，就是一条认为是一个超边。我们这时候在做这个realization 的时候呢，把很多东西简化掉了，这样也是一个做的应用。之前呢，我们做了是，这是刚基本上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些工作的一个总结。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有一些跟 Facebook 跟 Social Network 很相关的一个，刚才王挺教授的时候呢提到这个算这个 Social Pass 啊，算 Distance 啊，是非常在这个 Social Network 很多应用中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份工作也是做，我们叫它 Distance Oracle， 这个可能这个概念也有很多同学听说过。它其实也是跟王教授那个思路是很像的，就是说我仍然是在这个图里面呢先做一定的预处理， 它现在实际上把这个 offline 的处理和这个 online 的处理结合起来，首先通过预处理呢，做一定的这些结果的图做完处理之后，我来支持你去 online 的很快的去做 query。另外还有我们做这个在微软这个云平台，就是 Azure 这个平台上做这种图的这种处理平台。当然刚才说图呢，讲到图就不能不讲说这个 non-SQL。当然数据呢，就是之前实际上我们现在大部分 data 都是存在这个关系数据库里面，但是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在 ACM 这个 communication 发表一篇这个 paper， 他也说得很好，就说就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SQL 和 non-SQL 呢并不是一种矛盾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很多 data 包括我们去做一个 social network， 比如像 Facebook，现在里面你整张图有些比如做就是 people search， 显然不能用图的方式来去 model 是会更好，但是你去做说存一个人的 profile， 说我出生在哪儿，我的年龄，我的性别，这样东西你用一个 non-SQL 数据结构也是可以，但是它本质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二维的表，所以这个 non-SQL 和这个 SQL 实际上这个结合，就我们在经常说这一部分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点。基本上就是下面我就可以做 summary 说 thank you， 然后我的时间只有半小时，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一下。